即从心浮生，妄想无所知，于缘起妄想。就是这个无法里边的相呢，是过错。这个相从哪里生呢？从这个心呢，气浮于镜啊，心被镜子气浮而生。妄想无所知啊，就从这个第六意识所起的分别，不能了知呢，这个相呢是从心浮而生，所以呢于缘起妄想。它本来是这个相呢，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它不能妄想，不能了知嘛，就这个在这个缘起所生的种种幻象上面呢，起了这个妄计。这一句呢，妄想无所知，于缘起妄想呢，唐译译作：妄计者，不了分别缘起法。此诸妄想性，即是彼缘起。妄想有种种，与缘起妄想。那么这一切这个虚妄分别的这妄想虚妄分别的他的自性呢，就是这个他所分别的就是缘起。种种的妄想呢，都是在这个缘起上边呢起了种种的分别与缘起妄想嘛。这一句唐译翻译说：缘起中分别。这妄想嘛，翻译为分别就会更准确一些啊。在下边，师弟第一义，第三无因生。妄想说师弟，断则圣境界。这个地方讲一共有三种地，佛法嘛是二地，世地、世俗地、第一义地。如果说还有个第三地的话，那就是未道所建立的这个无因自然生的这种地。妄想说是地，这一句呢，这个唐译翻译说：妄计是世俗，就是佛法的这个世俗地呢，它主要就是讲这个无用、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业力因果等等，这个世俗地呢，它是妄计，就从这个遍计所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这样的，那是真实不虚的，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些是真实不虚的。断则圣境界，就把在世地上所起的虚妄的分别断了以后，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义地的诸圣圣智所达的境界。这个断了指的是断前面的这个妄想，在世地上所起的妄想。下边有比喻，三个比喻，两个比喻啊。譬如修行士，于意种种现，于彼无种种，妄想相如是。这个修行士呢，这个唐译这一句，翻译作如修观行者，这个就比较好懂了。就是修观的人，修禅观的人呢，于一种种现，在禅观里边呢，于一心当中呢，可以现出种种的境界，比如像这个修十遍处呢，有现出十种，青黄赤赤白等等诸相，他在这个禅定中的人看起来呢，所现的这些相呢，也是真实不虚的，你要修念佛三昧嘛， 你看到的佛像嘛，他在他看起来嘛也是真实不虚的。于彼无种种妄想相如是，那实际上呢，所现的这种种相呢，并没有它的实体，它只不过是自己心识所变现的一种幻象而已，妄想相如是，这不过是自性的分别呢所现的相，就是这个，妄想的这个相呢，它的性质就是这样，就像修禅观的人嘛，在禅定中呢所看见的种种相，那我们平时呢所见到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呢，它的性质呢也是这样，譬如种种意，妄想众色现，意无色非色，缘起不觉然。像这个眼睛长了意，长了意以后，它会这个在眼前嘛看到形形色色的这个色相，比如有的时候会那种飞蚊症了，会看到这个眼前有很多的像蚊子一样飞，有的样像水波一样，有的时候呢也还能看见其他的一些像空华呀、空中的华呀等等。意无色非色，就是所现的这些相呢，因为眼睛有意所现的这些相呢，它并没有它的物质实体，无色非色，它并不是物质性的，缘起不觉然，就是这个遍计所知的妄想呢，因为不能认识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因缘和合而起的，就是这个眼睛有意而起的，它不能觉知这个，所以现这样的相，他认为是真实的。譬如练真经，远离诸垢坏，虚空无云意，妄想尽亦然。这一句呢，唐译翻译说：如镜离尘垢，如水离泥浊，如虚空无云，妄想尽如是。就像这个炼精一样的，把矿石里边的这个各种渣子炼精以后剩下来的嘛，那就是真金。就像虚空呢，本来有无有云雾，把这个云雾呢被风吹散以后呢，那个本来清净的虚空呢就显现了。那么妄想尽，这个心中的各种不实的虚妄分别被清净以后呢，它也是这样。这两个比喻呢，实际上也并不完全一样的。比如炼精呢，炼精呢它要经过一个炼的过程，若说这个心性本来清净呢，这个本来清净嘛，那就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呢，它具有能够清净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能够清净的一个，总之一个根据吧，经过这个，就像这个矿中的金一样，矿看起来那不是金，你必须要经过用烈火熔炼了，最后才能炼出真金，那就是这个必须要经过修行，像大乘道嘛，要经过菩萨万行。修到这个很长的时间了，修到成佛嘛，你才能本来清净的心性呢才能显现，这个比喻是这样，虚空无云意的话，这个比喻就不大一样了，因为空中呢本来就没有云意，你把这个云意除掉以后，那就说这个心性是本来清净的，被妄想所遮蔽，这两种比喻呢实际上不一样，那因为不一样的理解了，它就产生不一样的修行，就是大概吕澄先生呢认为，印度佛学呢，它的比喻呢就是大概如矿中金，必须要经过修炼。那唯识学讲的，那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最后才能把这个阿赖耶识呢转为这个阿摩罗识。 那禅宗呢，这些认为，本来就清净的，只要把这个妄想，只要修这一行，只要修这一行嘛，把你的各种这个虚妄不实的妄想除掉了，那就成佛了。所以这两种修行呢，路子那很不一样。所以为啥这个他们当时支那类学院唯识经学呢，他要批判这个真禅唯心论呢？他主要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苦难的社会，大家需要革命，需要这个抗战，需要这个那就是一种，那也革命抗战也是一种修行吧。他是积极的，就是这种唯识经学呢，他所指导的这个修行呢是积极向上的啊，他要修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那个他也是外向的啊，他不是自己光坐在那里把妄念除掉就行了，而是要在社会生活里边嘛，要把这个修各种各样的菩萨万行，最后才能这个显示出，他也不说是心性本来清净。就只说心性本来无我吧，本来空嘛，这个是如矿炼净了。说心性，如果说它本来清净的话，那就是矿中净。那禅宗这些呢，他根据他这个理论，你本来就清净，本来成佛，不跟佛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把这个妄念除掉，他就成佛了。这个导致的修行呢，完全是内向的，只要坐在那里。或者坐在官房里，或者坐在深山里面，你其他一切都不修，你只把心中的妄念除掉了就成佛了。这个修行呢是消极的，他认为是内向消极的，所以他从这个出发呢是特别批判这个真禅唯心论，到现在嘛也日本佛教嘛也还在批判，根据这个经的话，这两种比喻嘛，三种比喻。在这个唐译本里边还有一个如水泥浊这个比喻，像水嘛逐渐把它澄清了，浑浊的水逐渐把它澄清了，它的本来清净的这个水呢就显现出来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呢，大概在从印度佛教呢一直到中国佛教呢一直都在争论吧，有好多的争论啊。到现在呢，这个问题大概也还没有解决啊，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啊。所以唯识宗的人呢，他跟禅宗的人，这个实际上这很难坐在一起的。再看下面，无有妄想性，即有彼缘起；见立即非谤，悉有妄想坏。这两句呢，唐意思若无妄计性而有缘起者，本来呢这个妄想的自性呢是没有的，是有虚妄的分别嘛是建立的，这个还有缘起，妄想呢是以缘起而起，而缘起呢又是有妄想分别呢而生的，见立即非谤，悉有妄想坏。那么这个见立即非谤这两种见解，见立嘛那就是有见，非谤嘛就是断见，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这两种邪见呢都是因为虚妄的分别妄想，这个这一句呢，昔有妄想坏了，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思有分别坏，都是有虚妄的分别了所建立的，就是第六意识呢对于缘起跟相呢进行虚妄的分别，不如实的分别以后建立一种理论，或者是有见，或者是断见。妄想若无性而有缘起性，无性而有性，有性无性生。妄想本来没有自性，但是呢，有这个，从妄想呢而生了这个缘起，无性而有性， 有性无性生这两句呢，唐毅翻译说无法而有法，有法从无生。这个未到了，忘记了，依着于这个无性就是那本来呢没有自信的这个，那就是声闻未到所记的泯除泯性等等。然后呢像道教所说的虚无从这个无性呢虚无呢产生有自信的一切有性无性生那么就建立这两种这个有自信还有从这个虚无所生的这两种这个邪见。一因与妄想而得彼缘起，相名常相随而生诸妄想。就是这个缘起这个指的是依他性，依他所起性。缘起从什么生呢？从这个妄计而生，从遍计所知而生。遍计所知嘛是它的因。而遍计所知遍计的是什么呢？又遍计的是缘起。它所缘的呢是缘起。所以这个遍计所知呢跟依他性呢它是这个互为缘起的。相名常相随而生诸妄想。就是它这个缘起性跟这个妄计性呢他是忘记什么呢？他是忘记这个相跟名在因缘和合所生的相上，然后建立名对名呢，以这个名为工具或者以语言为工具呢进行思维这样就建立了种种的见所以相跟名呢是经常这个相随不离的而这个妄想呢所妄想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相跟名而已所以我们脑子里边的思维呢过来过去它都是相跟名的这两种工具这两种符号吧，它实际上是两种符号而生诸妄想这个妄想指的是遍计遍计所知遍计所知呢就是从对于这个相名的这个不如实的分别而生起的就近不成就则度诸妄想然后至清净是命第一义这个讲第三是圆成实性是什么呢这一句呢唐毅翻译作以缘起一妄究竟不成就事实现清净名为第一义因为这个缘起就是依他起性是依于这个遍计所遍计所执性而起的所以如果这个在这两者就是缘起跟遍计的这两者都不成就就不生这两种的话那么就度过了遍计所知种种的妄想度过遍计所知的种种妄想的然后这个智慧呢就才清净这种清净的智慧如实的知见诸法实相呢叫做第一义那就是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呢是它的本质呢就是在这个依他起相跟这个遍计所知这两种相上如实的观察然后离了这两种这个妄想呢这两种执着了这个时候嘛显现的一种智慧下面妄想有十二就是这个遍计所知的性呢可以分为十二种缘起有六种缘起呢可以分为六种这六种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个方面嘛就是六乘色声香味触法六乘这个是根净时三缘合合而生的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解释为六种因六因 就是当有应、相续应、相应、作应、显示应、等应，这个前边说过了，啊，所有的缘起法呢，无非就是这个六乘六应，所以说六种。自觉知而业，彼无有差别。自觉知而业呢，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自证真如境，啊，自觉就是能够自证到这个真谛啊，自证的真如啊，知而验，而验嘛是所知啊，那所知什么呢？就是知这个缘起跟妄想的真如，彼无有差别啊。从这个真如看的话，从自觉所证的这个圣智看这个妄想跟缘起的话，这两种里边呢都没有差别。它的本性呢、本质呢是一样的，这叫法界一相，它是没有差别的。无法为真实，自性有三种，修行分别次，不越与如如。无法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经里边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这五者呢，摄一切法。就无法为真实呢，就是这五种法呢本来呢都是唯一真实的这个法界之相。自性有三种，前面所说的三种自性啊，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还有成自性、缘成实性。唯识经学嘛翻译成遍计所知自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跟这个缘成实性。修行分别次，这一句呢，这个唐译翻译说修行者观此，观什么呢？观无法三自性，不越与如如。如果观无法三自性的话，那么则能了知了一切无法也好，三种自性也好，都不越于这个真如，都在真如当中。下边，众相即缘起，彼名起妄想，彼诸妄想相，从彼缘起生。就是这个，众相即缘起，彼名起妄想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一遇缘起相，忘记种种名。就是因为因缘跟境是合合了，然后产生色声香味触法等相，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等相上面呢，建立了这个名，给它安立一个名，人为的这个符号，然后用这个名呢，进行思考，然后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妄想，就是分别，这是我们人类呢，认识。我们人类认识的一个基本的这个途径呢，都是这样，就是从相，然后安立名，从名呢，以名呢为工具呢进行思维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见地或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吧，彼诸妄想相，从彼缘起生，而这个相呢，还有这个妄计妄想呢，都是从缘起而生。都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觉慧善观察，无缘无妄想，诚意无有性，云何妄想觉？这个觉慧善观察，就是这种如实正觉的，用这种智慧，去观察的话，善巧的观察的话，那么缘起自性的。所生的这种因缘，还有在缘起自性上所建立的各种妄想，诚意无有性这个诚呢，这就是诚自性，就是缘诚实性这三者呢都没有自性 缘起妄想成啊，这就是遍计，遍计所知性，这个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三者呢都没有他的自性啊。这唯识经学呢也是这样讲的。云何妄想觉啊？云何妄想觉这一句呢，诚意无有性，云何妄想觉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真实中无物，云何起分别？啊，就是从真实地来看的话，啊，这些缘起也好，妄想也好，啊，都是没有他的自性的，啊，你怎么样？为什么要起这种分别呢？虚妄的分别呢？啊，这个地方马师就讲，就是三种自性，遍计所知，依他起，缘成实，三种自性的，都没有他的实有的自性。这个在关于这一点嘛，唯识古学跟唯识经学呢，在这个问题上呢，看法就有所分歧的。唯识经学呢认为，在三性当中呢，依他起性呢是一个应该是真实的，就是本来呢就是依他起，因缘和合而生，在依他起相上呢起了虚妄的分别遍计所知，这样呢才产生了种种的无明跟烦恼，由烦恼嘛造业，然后流转于生死。那么你在这个缘起自性、因缘和合、生以为法，这个现象上面如实的正观，不起这个遍计所知性，那么就是这个缘成实性就显现了。如果说这个遍计所知性是相，是明，这个依他起性是相，这个是大乘密言经嘛，是这样一个句子讲得很清楚，相明依他起，这个明是遍计之相，明依他起，他这就就是这样讲的，那么你只要在相，就是跟镜是合合。比如说我这个眼睛朝外面一看啊，这第一刹那了不起分别，还没有起明烟的分别，这个时候嘛就是缘成实性啊。这修行了就这样修，这个时候是不是呢？这个根据这个经跟跟这个大乘密眼经呢，那应该说不是，因为这个经跟大乘密眼经，你看这个地方，觉慧善观察，无缘无妄想。就是依他性跟妄想性这两者呢，都是没有自性的，就是这两者相也还是因缘和合所生，所以也是要遣除的，所以这个大乘密言经记子接着说：明相二俱遣，是为缘成实。这种在第一刹那呢，不起明言分别，然后这个时候嘛，就是他本来心性显现的这个修行方法了。所以禅宗也有，大乘密也有，大圆满也有，也都是这样讲的。究竟对不对呢？这种方法当然是一个入门的一个方便，这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这时候显现的是不是本来心性呢？是不是圆成实性呢？这个问题呢，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比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妄想种种现，清净圣境界。那么这妄想自性的这个，从这个虚妄分别的自性呢，就建立两种自性，两种自性就是遍计所知跟依他起两种自性。妄想种种现这一句呢， 唐译翻译作分别见种种。就是这个第三无法里边的第三妄想了，分别了，在这个他见了种种现，见了这个种种的现象，清净圣境界，把这个妄想所见的种种境界，名也好相也好，完全清净了，这时候呢就是圣智所行的境界，圣境界就圣智所行的境界。妄想如化色，缘起即妄想，若异妄想者则异未道弄。这前两句呢，这个唐译翻译作妄起种种相，缘起中分别，就在这个缘起因缘和合所生的相上面呢，那个相呢就像这个画家呢画的这个画儿一样，在画的那个画儿上呢起分别，说这个画的这个山呢，认为这个山是真的，水是真的，这个人是真的，认为它是真的，我们凡夫的认知嘛就是这样，若异妄想者则以外道弄，如果说有跟这个妄想之因呢相异的诸法身，那么这个就是堕于这个外道的种种邪因弄，就佛法所说的能够产生诸法的因，那就是妄想。妄想是什么呢？妄想就是自心的一种妄动，就起心动说的心动或者虚妄的分别，总之是由心而生的，未到了认为不是由心而生，另外有一个因，这叫异妄想，异因，叫异因弄，邪因弄，妄想说所想，所想因见合合生，离二妄想者如是则为成。妄想说所想，这个妄想呢是能妄想，也就是妄想的自性，所想呢就是所妄想的，那就是指的是依他起性，就是遍计所知，遍计的呢他所说的呢是所想的这个依他起性，是因见合合生，见就是它分开这个能见与所见，二者合合了就产生这个妄想跟虚妄的分别，种种相跟名啊虚妄的分别，离二妄想者如是则为成，离两种妄想，这个二就是指的是依他起遍计之两种妄想，那么当体即是圆成实性，这叫做离妄即真。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以诸妄见故，妄即与妄即，离此二种者则为真实法，就是因为分开这个本来呢是一心，法界一心，法界一相，它这个人为的分开一个能见所见，对于所见因缘和合的这个相进行分别，给他安立一个名，用在这个名上边进行思维呢，建立种种的妄见，如果离了这种这个能见所见，及他这个能见所见所分别的相跟名的话，那么当下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这个修行的方法嘛，明心见性的方法，见道的方法嘛，非常简单，也就是这样，就是离这个两种妄想。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闻说自觉圣智相即一成。若自觉圣智相即一成，我即与菩萨善自觉圣智相即一成， 不由于他通达佛法啊，这个问题呢，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请世尊呢，说这个自觉生之相及一乘这两个问题，善自觉生之相及一乘，不由于他通达佛法，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于佛法中不由他悟，就是不由其他的法门而修正。从此一门嘛，那就是一乘，一条道就能够，这个直达的成佛，成佛的究竟境界了。看下边这个，下边这个就是这个经的一个心要了。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会：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这一句呢，从字面上讲的话，因为这个这一句呢，确实是这个经，尤其是在修正方面的一个心要。前圣所知，那就是以前的过去的诸佛佛佛相传的一个诀窍，一个心要是什么呢？他们转相传授嘛，就是佛诸佛了互相传授，或者诸祖师了互相传授，那就是这四个字：妄想无性。妄想无性的，这个三个译本呢，四个译本呢，这个翻译的意思呢，差别比较大。如果从这个宋译本的这个妄想无性的字面看的话，这个妄想呢，指的是五法三自性里边的第三妄想，就是分别，虚妄分别吧，或者说虚妄分别没有自性，妄想无性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就是虚妄分别能分别所分别的这一切都没有自性。宋义嘛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唐义呢，是一诸圣教无有分别，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嘛，它就意为四个字：一诸圣教根据诸佛的经教呢，无有分别。他把妄想无性呢翻译为无有分别，就是不妄想分别，因为无有分别嘛，这个也是从字面汉语的字面上看嘛，也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释了，也很容易引起误解。如果应用在修行上嘛，这个也是很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妄想无性的也，这个要这种翻译要好一些，就可以理解为没有自信，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离虚妄，离虚妄分别，或者是如实正观虚妄分别的一切，没有自信而离这个虚妄分别。下边，菩萨摩诃萨独一净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上生净，入如来地，是名自觉圣之相。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的是自觉圣之相。什么叫做圣觉？自觉圣之相呢？就是自觉圣之相呢，这个唐译翻译作这个入如来地，就是佛所证得的这种自觉圣智。那怎么修呢？独一净处。这个大乘经里边特别强调了，菩萨在修止观的时候 不能共修，啊，人越多越不好，啊，只要独一净处，啊，而且这个大乘心地观经呢，讲是上根菩萨是住在山洞啊，住在山洞里，啊，中根菩萨呢住在，叶中，就是住在树下或者是树上，自己搭一个房子，下根菩萨呢，才住在寺庙里。住在丛林，啊，就这个修，这种，《楞伽经》所说的这种叫做一乘道，这叫一乘道，相当于禅宗的，这个达摩禅吧，一个怎么修呢？首先一个独一净处，然后呢，自觉观察，不由于他，不由于他嘛，这个，唐译翻译作不由他物。不由他指的是什么他呢？那就指的是这个一个可以理解为其他的途径、其他的方法，不修其他的道。一个呢也可以理解为不依止什么人，既不依止上师，也不依止，也不靠其他的人。只有这一条道，观察什么呢？观察妄想无性，离分别见，离见妄想，就是离这个，这样观察以后，离这个虚妄的分别，或者是离这个，遍计所知，遍计所知吧，离遍计所知，然后就上上生境，上上生境就是。从一地到一地，最后呢，从这一条道呢，一直可以达到如来的自觉圣智，就禅宗呢，正就是根据这个，只修这一条道，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离见妄想，观什么呢？观妄想无性，大会云何一乘相？未得一乘道觉，我说一乘，所谓一乘嘛，就是，这个，在《法华经》上也叫，一佛乘，把那个是一佛乘嘛，简称为一乘，或者就是佛乘吧。菩萨乘、佛乘跟菩萨乘是不一样的，把那个佛乘嘛叫做一乘，这个地方的一乘呢，应该指的也是一佛乘，就是从一条道为得一乘道觉，一乘道呢能够证得，诸佛的这个大觉，我说一乘，我把这个嘛叫做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觉？为摄所摄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觉。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为不分别所取能取境界。为啊，这为这样翻译，不生如是诸法相。住以不分别一切诸法故，即摄所摄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这个是就是能摄所摄的，就是能取所取的，遍计所知的这种妄想，应该如实的观察它，不起遍计所知的种种妄想，这个叫做一乘觉。你不分别一切诸法故，你不翻译成不分别一切诸法嘛？这个是，这个也是容易产生误解。如是处不生妄想嘛？这个就比较比较妥当一些。大会一乘觉者，这个唐译了这一句翻译作。离能取所取分别如实而住， 这个翻译更好一些，就是你能取所取的分别如实而住。大会一成觉者，非于外道声闻缘觉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出如来以是故说明一成。为什么叫做一成呢？那只是它不是这个味道声闻缘觉梵天王等所修的这个道及他们能达到的这个境界，那只是佛所达到的境界。而且达到佛的境界呢，只是从这一条路走，所以叫做一成。大会被佛言：师尊何故说三乘而不说一乘？主要在其他的经里这个都是说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也不说有这个一佛乘的。这个地方前面讲的这个一乘呢，实际上就是佛乘，法华经里边讲的佛乘。佛告大会：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不自般涅槃法，就是自证，自证般涅槃。般涅槃，般的意思是圆满的，完全的，就是这个声闻跟缘觉呢，它不能够自证圆满的涅槃，这就也叫做大涅槃。所以呢，佛呢，不说了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呢，这个意思呢是不为声闻缘觉说这个一佛乘。他的这也就是倒装句，应该是不为一切声闻缘觉说一乘之法。因为声闻缘觉虽然他自认为证得涅槃了，这个涅槃呢不是大涅槃，不是佛的大涅槃，而且这个声闻呢他不能自证涅槃，他必须听闻佛法所说的声闻法以后才能证得涅槃。缘觉呢，他是听闻这个十二因缘法才能证得涅槃，而且这个涅槃呢也是不完全的涅槃不是这个大部涅槃。一切声闻缘觉如来调伏受极尽方便而得解脱，非以自己利是故不说一乘。一切声闻缘觉这个地方指的缘觉嘛，是这个就是观十二因缘法而达到解脱的这种圣者他不是独觉独觉了出于这个无佛之事呢，他是以自己的智慧呢观察缘起的而这个解脱的。一切声闻缘觉如来调伏他们的智慧呢比较低，都属于这个慧根呢比较低的只有是听了佛所说的法授给他们极尽的方便，就是达极尽指的是达到涅槃，达到涅槃的一种方便法门。这个小乘呢仅仅是达到涅槃的一种方便法门就像法华经里边比喻的是一个化乘不是真正这个终极归宿的那个涅槃乘而得解脱，非以自己力他不是以自力而得解脱的，所以不给他们说一乘因为他们的根气不够不能够接受这个一乘佛法。复次大会：烦恼障业习气不断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这一句呢也是个倒装句就说这个声闻跟缘觉呢虽然断了烦恼障跟业的现行，但是没有断烦恼障跟业的习气只有这佛呢才能完全断这个烦恼障的习气所以呢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所以不为一切声闻缘觉呢说一乘法。不觉法无我，不离分断时，故说三乘。因为声闻缘觉呢不能够 完全的觉悟，法无我，诸法无我，他能觉人无我，不能觉法无我，不能觉法无我嘛，他们就这个分段死了，这个这个分段死了，应该是它确切的意思呢，应该是不是一变一死啊，那么没有证到阿罗汉果的嘛，它不离分段死，证到阿罗汉果跟辟支佛果的了，不离不是一变一死啊，所以呢，有为不同根器的人呢，说不同的法，那就是佛说的三乘法啊，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嘛，佛法了才有三种啊，但是它的实质呢，真正的佛法嘛，按《法华经》所说的，就是一佛成啊，这个声闻成、缘觉成的、菩萨成呢，它都是从一佛成里边、佛的智慧里边所出生的，应众生的根基了出生的一种方便啊。真正的佛法呢，佛所证的法呢，那就是一佛成。大会彼诸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即觉法无我，彼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三昧乐未着非性，无路戒绝，觉已复入出世间，上上无路戒，满足众聚，当得如来不思议自在法身。彼呢，指的是二乘的圣者，起烦恼指现行的烦恼啊，起烦恼过习气断，就是二乘的这个圣者呢，他把现行烦恼的这种现行跟习气呢都断了。因为烦恼还有潜在的，习气呢有潜在的，有现行的，他把现行的习气断了，没有把潜在的习气断。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圣者的这个习气呢，因为他把现行的断了，潜在的没有断了，所以他的如果有烦恼习气的表现呢，他是无意识的。比如像这个。佛经里边讲的这个舍利佛呢，他还有承袭呢，他的承袭他是无意识的，他不是说这个像我们凡夫的承袭一样的，你一听到别人这个骂你呀、或者诽谤你呀，你马上就发火，他这种他断了。即觉法无我，他能够这个这种圣者呢，能够将一切起现行烦恼的过恶习气，他进一步的也可以解释为他进一步的把习气也断了，进一步的能够觉悟了诸法无我，比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三昧乐未着非性啊，他要把那种未着三昧乐啊，因为这个声闻缘觉呢，容易这个未着嘛，就是贪着这个三昧乐啊，这个指的是四禅八定或者包括这个受想灭尽定吧啊，对那种禅定的这个贪着啊，他这个要觉悟这个禅定呢。包括受想灭尽定呢，也非性啊，也没有他的自性，他的自性呢也是本空，也是唯心所现，无路戒觉啊，这个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世时累离三昧所罪，与无路戒而得觉悟啊，无路戒就是他住在。这个涅槃里边，这叫无漏际啊，他把他所住的这个涅槃也能够觉悟， 这也是一种自心这个变换的换现化化的一种境界。决意复入出世间，觉悟这个以后呢，再从涅槃里边出来了，进入世间，那就是回向大乘法，出世间，虽然进入世间嘛，但是他的心呢是这个超越的，就是说他以出世间的心呢入世间，修菩萨道，然后上上无漏界。上上无漏界就跟小乘的无漏界不一样，指的是佛的所证的这个涅槃，那就是大般涅槃，就是上上无漏界。满足众聚，众聚呢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功德，那就是福德福之二种庄严吧，都能满足了，那不仅仅是这个他断了自心的烦恼，要度无量的众生，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把福慧方便等等庄严嘛，全资粮呢全部能具足了，这样呢当得将来呢才能得到如来不思议自在法身，就是声闻缘觉呢，这个在他获得自己解脱以后呢，还要进一步的断烦恼的习气，这个觉悟诸法无我，离这个对三昧乐的畏着，然后离了如实的觉知了，这个他正得的涅槃界了，也是不究竟的，也是自性所现的幻境本空，然后这样才回向向大，进入世间的修，以出世间的心的修菩萨道，满足这个福慧资粮。这样一步的往上升呢，满足这个菩萨实地以后呢，最后才能得到如来不思议的自在法身。十世宗欲重宣此经而说偈言：诸天即梵城，声闻缘觉城，诸佛如来城，我说此诸城。这个地方就是说了几城呢？天城，梵城，声闻城、缘觉城，如来城，说了五城，这跟一般所讲的五城呢都不一样，天城呢，求这个升天的法呢就是十善，或者加禅定吧，梵城呢指的是这个，达到这个修这个。色界天的梵天王的法，就是在四禅的基础上嘛，还有修四无两心，声闻城、缘觉城，再加一个如来城，我说此诸城，乃至有心转诸城非究竟，就这五城里边呢，如果你在这修五城的时候还有心识呢启动，转是启动的意思，那么你所修的这诸城呢，即使是佛城呢也是不究竟的，因为你还没有证到一个自性清净心，那你这个所修用的这个心所起的所转的这个心呢还是一个不是完全清净的，若彼心灭尽，无成即成者，无有成见力，我说为一成。什么叫做一成呢？超越这五成呢才叫做一成。怎么超越呢？就是一切妄心呢，包括趋向这个真如的这种心，趋向一佛的一佛成的这种心都灭，完全灭尽了，没有一个能够修什么成的这个道，还有能修的这个人的，或者能分别修与不修的这种心的分别，没有这个什么成建立的话，这个成呢才是一成，这个一成呢是超越诸成的，超越诸成才是诸佛成， 就是完全跟这个诸佛的自证智呢相应，自性清净心呢完全显现，圆成实相完全显现，这个才叫做一乘，这就是这个经里边所说的一乘。这个一乘怎么进入呢？到后边他讲有动跟见的两种道，休息一下吧。